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深深的夜，又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诗人会说，夜露寒花气，春潭养夜辉。夜晚的露水香气袭人，蕴含着迷人的花香。不过在洛杉矶，因为我们这里是干燥的沙漠型气候，所以就没有深深的露水。不过故事还是一样开讲。我们今天故事的戏文啊，是灵魂永生的第514节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故事呢，是谈到各种不同的意识种类之多，远远超过物质的形象，而每一种意识皆有它自己的知觉模式，居住在它自己的伪装系统里。但是所有这些意识对存在于所有伪装之下，并且组成任何实相的实相，都具有内在的知识。不论这个实相被称为什么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这里哈。那我想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意识的种类，然后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觉知方式居住在我们自己的伪装系统里面。好，那比方说我们生存在物质世界，我们会用我们的身体的肉体感官去感觉周围的所有的事情，而我们所感觉到这些事情呢，它其实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如果不用这个肉体感官看这个世界，是会完全不同的。好，是我们的肉体感官去创造我们现在的实相世界，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我们觉得生死，觉得好恶，觉得好坏，这些都是我们的感官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好，比方说你有一个舌头，那么舌头有几颗味蕾在你的舌尖上，所以呢，你用你的味蕾去分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滋味，好，酸甜苦辣，好的各种你有的愿意花很高很高的价钱去买来吃，那有些的话呢，你碰都不会碰。好，那我们有嗅觉，我们觉得哦，这味道很香，那个味道很臭。好，那我们的身体感官呢，不断让我们去觉察觉知这个世界。按照赛斯的说法呢，在上个星期我有提过我们的物质宇宙叫做外在世界，或者是叫做物理宇宙，那还有其他的我们不晓得的很多的意识的形式，比方说他所说的梦世界，梦宇宙、可能性宇宙、物理宇宙、内在宇宙，Matter Universe 实质宇宙、 Material Universe 材料宇宙、心理宇宙、电子宇宙、化学宇宙，还有平缓的宇宙、痉挛性的宇宙、隐含性的宇宙，总而言之呢，讲不完的。而且在所谓的多次元的宇宙当中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感官方式去感觉他们的世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唯一的不同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件，一个是形式。而事件跟形式主要是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内心的一个 emotional， 也就是我们去体验我们的深度情感，或者是经验。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去得到我们应有的经验，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10点44分到10点56分休息之后，赛斯说呢，在梦境许多这样的自由对你们而言都相当的自然。什么自由呢？我们在梦境里面有什么自由？这个自由在物质世界上是没有的，那个自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形象跟事件，形式跟事件。 我们在梦中，我们可能变成男人，可能变成女人，可能变成老人，可能变成年轻的，可能是在五年前的自己，可能是在未来的自己。所以呢，形式在梦中是自由的，事件在梦中也是自由的。我们在事件在梦中的话呢，可能在梦里面突然间发大财，又跟别人结婚的，你忘记了你已经结婚的，你在梦中又跟别人结婚了，在梦中又到别家公司上班了，在梦中又到别的国家去了。好，总而言之呢，你在梦中的话，你的事件随时可以改变，而你的身体形象好也随时可以改变。所以在梦中的话呢，我们不受我们现在的物理现象、物质宇宙的现象所限制，所以在梦中有绝对的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那个自由就是形式跟事件。好，我们在我们的梦中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事件。各位，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以为只有一个形式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会落在一个时间跟这个时间的因果关系里头。好，只有一个时间，只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们无法透过我们的联想去联想所有意识的整体的经验本质。好，这就是我们自以为现在物质世界然后我们拥有的问题或拥有的资产。好，但是如果你是在梦中的话，你就回到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那么比较自由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刚讲过了，是形式的自由，是事件的自由。那形式的自由跟事件的自由做什么呢？形式的自由跟事件的自由让我们体验到一个完形状态，一个我们意识经验的本质。好，我们是用经验在组织我们的时间，用经验在经过我们的时空。所以以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在梦中呢，完完全全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然这是我们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可是真正的梦中呢，不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内在的情绪气候。你觉得现在自己情绪状况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化为男，可以化为女，可以化为老，可以化为少。好，可以很成功，可以很失败，可以很老，可以很年轻。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完全在反映你的内心，好，你更大自己的一个经验的实相。所以基本上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由我们的经验去创造外面的实相。如果说我们不了解我们在物质实相是怎么创造的话，如果你回到你的梦世界，好，在梦世界你怎么操作这些事件的，你怎么操作这些形式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的念头一动我就变老了，好，我的念头一动我又变年轻了，好，那我的念头一动我是个有钱人，我的念头一动我也不用保养了，我又变成青春美丽了，好。所以在梦中的自己呢，是完全按照你的经验去体验你外在的事件，它没有时间线，它也没有空间的远距，没有这些东西来限制你。那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呢，我们会被时间跟空间所限制，我们会被我们的感官所限制。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我们并没有舌头，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尝百味；我们在梦中并没有眼睛，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在梦中的话，我们并没有用到我们的肉体感官。那因为没有用到肉体感官的关系，好，因为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在梦宇宙里面呢，我们是完全的自由。所谓完全的自由，是在事件跟形式上的自由。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还是一样有我们的事件跟形式的自由，只不过是必须要经过生死轮回而已。好，我们经过生死轮回，当作是一个类似像梦境一样的转化的自由。而事实上呢，你在梦中的话，你是可以把你所有的梦的经验呢结合在你的内心里面。就是说，是啦，没有错，你可能刚才是在海边，现在又在山上，好，刚才是年轻的，现在又是老的，所以那种完完全全把所有你各种形式跟各种事件呢，可以一次的延揽到你内心的心田当中，而不会有太多的矛盾跟纠葛。 可是在我们这一世的话，我们在人世间的话，你是男生，那你就是男生，你就是没有办法变女生，除非你是变性。可是变性还是必须要经过变性的手术，不是说你意念一动它就变了。那操作梦境的好处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只是意识创造形式而已，是感官创造我们的看见的实相或看见的世界，所以是我们的感官创造它的。那我们不用那个感官呢、啊？当你不用那个感官的时候，你就不受到那个世界的影响了、啊、如果你用联想的话，你就可以把你所有啊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全部都联想在你的现在的这个记忆里面。所以当我们了解是这种操作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哈。刚讲过了哈，世界有很多的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世界哈。那现在在谈梦世界、梦宇宙来讲的话，他说在梦宇宙里面，刚提到说我们有更相对的一种自由，而且这些自由是非常自然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啦，怎么刚才还是小婴儿，现在又不是老人了哈？怎么刚才是在某某人的家庭，那怎么现在又在另外一个人的家庭？怎么刚才这跟这个人结婚了，怎么现在跟那个人生了孩子啊？我们在梦中里面，我们是完全按照我们想体验的那个经验啊，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由我们的情感在创造我们所感受的外面环境。那这个外面环境呢，在梦中里面是你怎么样感觉就怎么样体验的。相由心生，大相由心心所生出来的哈。所以在梦中的话呢，你只要练习怎么样把一只猩猩能够生很多大象就可以了。这开玩笑的哈。你们常常为练习运用此种潜能而形成梦中的环境。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做梦，是我们跳开了只有单一的像果冻似的像粘在蜘蛛网上的小虫一样，我们执着在一条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条自我的路线上嘛。那可是在梦中的话，你随时在完全不同的梦中环境当中去练习心念创造实相，去练习你的念头直接体验成经验。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自以为说我现在呢什么事情都了悟了都通了，结果在梦中呢被一个女人，不晓得是不是女人还是女鬼掐我的脖子，那我就反掐她的脖子，我醒来就觉得真的蛮好玩蛮好笑的那个对比差是真的蛮大的。结果醒来之后就写了一首歌说昨夜突然我悟到了，原来天地充满了我，变成了光彩，化成了我，好比是快乐的云朵，满心喜悦，满心的爱，世界分不出你和我，包容着信心和希望，醒来是梦，还在被窝。那个时候还年轻啦，还没有学赛斯资料大概二十几年前的那所以那种感觉是蛮深刻的体验，就是说我在梦中呢，我觉得我得到某些概念的，我了悟了，我领悟了，可是一醒过来我们还在被窝里面。好，所以我们常常在梦中呢去练习使用这样的一个潜能，去创造事件，去创造体验，去创造不同的形式。他说以后我会至少会谈到一些如何认识你们自己在那些心灵技巧上面的方法，将他们以你们在我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当中去熟练的做个比较，就是梦中我们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呢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当中我们又是怎么在运作的，只要我们去比较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些技巧，尤其是在心灵上面的技巧。这里提到他说学着改变跟操纵你的梦中环境，你就能够学着改变你的物质环境。就好像 我刚提到，哎，我在做梦的时候，我了悟了，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发现我自己跟所有人没有差别，好啊，内心充满着什么东西的哈，然后一醒过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在被窝里面哈。不过既然都是我们的心灵技巧，也就是都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想法哈，只是我们用在不一样的实相，那在物质实相当中的话，我们少了那一份形式跟事件的弹性的自由嘛，好。可是我们在梦中的话，我们在梦里面，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想改变这个事件变成什么，那形式变成什么。那如果说你在梦中操作习惯了以后呢，当然梦是梦，对不对？人生是人生嘛。你可以把这样的技巧用在我们的人身上之外呢，既然都是一样在操作的，既然都是一样是一个心念的表现的话，也可以把梦中的结果呢直接就移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学会了这一点，那么就不需要在人世间这么麻烦在创作嘛，你就梦中创作好了，而且梦中的自由度跟形式可以改变，对不对？好，事件可以改变，对不对？那我们在梦中创造好了以后，就直接把那个创造的结果直接移到了人世间就好了啊。好，其实在早期课的大概五六册的那地方哈，详细的章节还必须要去查一下哈。但是其实早期课很多地方都这么讲啦，比如说你在人世间哈，本来要经过一个大灾大难的，那你的内在自己呢，不想用白天的时间去体验这个大灾大难，所以你在梦中去体验的。那在梦中体验了以后呢，你了解了以后，你在白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就不用再去用血光之灾啦，或者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啦，在白天的时候再来体验。总而言之，你的内在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经验之后呢，就是体验到这个事件的本质之后，它就不需要再重新体验嘛。所以如果你能够在梦中呢，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者是再大的灾难就让它在梦中去体验就好了。好，那在梦中体验之后你有感觉了，那么白天就不用再去体验一次。我最近联系大概有两三个朋友吧，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在以前的课堂上有提过，他们呢梦到自己的孩子死亡，尤其是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甚至是单身子吧，那跟宝贝一样，你在梦中里面呢，你经验到了他的死亡，那么醒过来以后你真的是全身都是冷汗嘛，对不对？但是我是安慰他们啦，你在梦中体验之后，你不一定必须要在人世间再去体验一次啦。如果你真的从这个梦中你学到的东西了，好，你的内在让你了解某一个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你也体验到了，那体验到了以后，当时你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的话，那么在白天的世界当中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操作嘛。好，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也可以建立特定的梦，在其中看到一个你想要的改变，而在某种条件下，这些改变随即会出现在你的物质实相当中。就是我在梦中呢，我发现到某种状况，那刚才讲的是体验过了以后，白天就不用体验。那这里的话，你是可以建议你在梦当中呢，你做一个你想要的梦的改变。然后呢，这个改变呢，随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都是会有相关的，因为意识的本质不会受到形式的限制了。我们不会说是因为某种形式就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被家暴的女人的话，她在结婚还是被家暴嘛？一个结婚以后离婚而且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争执，可能在结婚有常常心态没改变的时候呢，还是经历同样的事情。要经历到你自己真的了悟了，真的彻底 OK 了以后，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那你也可以在梦中当中去经验这个事情了、啊。你建议特定的梦，你看到那种状况、啊、你在梦中呢去直接去改变了梦中的情节了，所以回到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呢，我们就不必再去重新来过一次。那这种电影呢，其实在我们过去演的电影当中是常常看到了、我记得我讲过好几个电影嘛，比如说像土拨鼠日、哦、这是一个电影嘛，就它永远是2月2号吧，2月2号就土拨鼠节那一天呢、啊，它永远过不了，因为它有一个难题，它怎么死就让自己死也没用，反正就是一直会在那一天出现、哦、另外是前一两年的电影叫还有机会说再见啊，英文是 Before I Fall，然后呢香港的翻译是七刻时空，中国大陆的翻译好像是忽然七日吧。这部电影是在描写一个女生呢，她对她的闺蜜啊溢压了很深的怨恨、啊、然后进行的不计后果的一些评论，然后友谊欢了、啊、那在欢了以后呢，她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嘛，那透过根本走不过去的那一天，这个女生叫 Samantha 嘛，那这个 Samantha 呢，她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状态，希望能够有一个最优的解答，也死了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死掉。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我们内心的那个某些心里面的感觉，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懊恼、像导演所构思的一样，我们大多数人、啊、对从前都有很多懊恼，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心里的、纠结还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得到最正确的答案，好像才能够走到尽头一样。好，那一直在重复、以前的故事，以前的情况，问题总是得不到真正的解答，你避也好不避也好，反正那个内心的状态还是一直都在的，就有一点像神话故事西西弗斯、不断的从山底搬运石头到山顶，然后呢这石头又必须要从头由山底搬到山顶，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其实我们在人生所经过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有懊恼，那这个懊恼呢变成我们的一个情绪能量，而且情绪能量不断的重复在我们的人生的轨迹当中。如果我们让它过了，那就不会一直卡在这里面。像这个电影的女主角终于内心里面发现他自己的爱出现了，所以就没有一定要重复了。我们因为不成熟，所以错过很多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所爱的人了。就好像这个电影里面所说的，他们选情人节把它定义成爱神之日。那其实爱神的意思呢，是不只有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也让所有的人都找到他们自己的真爱，因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真的存着爱的，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批判了。其实像这样的电影，它也只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是透过梦境不断在操作某种内心情感纠结的答案，或者是不是透过梦境，是透过转世经验也是一样啊。那在赛斯他们的层面，或者是非物质层面的那些意识形式的话，他们不是像我们以一个线性的方式在操作人生的体验，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在改变一件事情或找到答案的话是比较容易的。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单线的物质现象里面，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梦中的状态来操作我们内心的纠结啦，就把你内心的纠结呢直接拿到梦境里面，然后希望在梦境里面呢，像这个 刚才讲的那个电影一样，我不断出现那一天的情节，然后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去操作它，然后最后你一定会找到你应有的答案。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你的联想，利用你的想象，利用你的联想。当你利用联想的话，赛斯的教导是这样，就是说我虽然只有看到这个人，可是呢我却可以看到，却可以感受到，用联想的方式可以感受到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只有这一世而已，他还有其他转世经验，还带有不同的转世的情节。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去解决关系问题？不是用什么关系理论啊，用什么关系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跟对方的关系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内心的心理脉动之外，我们了解我们跟对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前面的心理脉动。当然当下是微粒之点，当我们目前的情绪状态一旦改变了以后，我们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操作的时候，情况当然是会改变，这是没有错了。但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经常就是生生世世就好像天天的梦境一样，我们在利用事件跟形式来解决我们的情绪经验。所以是我们内心的情绪的平稳，内心情绪的回到爱的本质，才是真正事件的本质了。赛斯说呢，你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在梦中用我们想要的改变，然后随即在我们的物质的实相当中去出现。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意识是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它却不需要总是在一个形式之内。我们用白天的方式去体验我们的领悟，跟在梦中用做梦的方式去体验我们的领悟，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整体意识是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真的被黏在这个物质实相上，没有真的必须一定用单一的时间方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啊。我们还有其他人生呢，我们跳开来就知道所有的情况是怎样啊。我们未必一定要采取一种形式。赛斯说呢，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面呢，是很多人是没有肉体的，没有具体的形式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并非所有的形式皆有具体的，因此有些人格是从未有过身体。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没有身体的状况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即使在梦中或者是在投射状态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创造一个假的身体。即便你在做梦里头的话，你明明没有身体呢，可是你仍然要创造你的肉体。那没有肉体的话，你当然不会受到物质现象的限制啊。所以整体意识是不一定要采取某一种形式的，也不一定要有具体的肉身的。那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我们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具体，我们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的网里面，是一个网，我们放在那个网。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们的身体是可能性的身体，我们的人生是可能性的人生，我们的事件是可能性的事件。那既然所有事情都是可能性的话，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嘛，是不是？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真正的领悟是什么？真正的领悟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所创造的所有的形式跟事件都在体验我们自己的经验了，是加强我们经验的强度，是以强度，是以情感的强度，是以经验的强度为一个人格所在学习的主要目的啦。而且当我们的强度增加到某一种更高频率的时候，当然你就不会在这个实相当中啊。那些没有身体的人格，他们会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也跟我们的心理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说到某种程度，我也旅行过 没有身体的这种环境，可是意识必须要显示他自己，意识如果不显示他自己，他是不能存在的。各位，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三个两难自己常常在讲的一个重点，没有行动本体是不存在的。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会带来领悟，行动会带来我们说的成长，行动会带来更多的经验。那没有行动的话，意识是不会存在的。那所以为什么假如说今天有个人告诉你说，好，你出生来到人世间，你咬着金汤匙长大的，那你都不用做事，你也不用做任何的表现什么的，你一出生张口就有东西吃，而且你要吃什么马上就有了，那要穿什么衣服就马上就有了，好，那要办理啊，要什么的话，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假如你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意识的表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啊。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当我们有意识形式存在的时候是没有难题的呢？就是因为有难题，所以我们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被催促着去完成一些事情嘛。意识如果不显示自己，它是不能存在的。那之所以叫意识，也是因为它有想要表现什么东西才叫意识嘛。因为意识是个能量啊，是个动量啊。那你会说，它难道不能休息吗？可以休息啊，不是有一句很美的话吗？休息就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啊。我们可以从赛斯的资料当中经常看到这一句话，意识如果没有显示自己的话，显示自己表达自己是不能不存在的，表达自己是非常实质的，因此他必须以别的方式显示他的活性化。例如他说，在某些系统他形成高度整合的数学与音乐的模式，他们本身又成为对其他宇宙系统的刺激。有些宇宙系统有些实相是以音乐或数学的方式存在的，我们是以肉体存在，那个世界是以数学的方式存在，那个世界是以音乐的方式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还是那句话，是形式跟事件，用形式跟事件在创造我们的经验。形式跟事件是自由的，形式如果自由的话，一定是要有肉身吗？不一定，有些没有肉身，可是有些呢是有形式的，可是这形式却是数学的形式或者是音乐的形式。原来有一个世界呢，在那个世界里面的人叫数学人，用不同的数学的方式去创造他的形式。那有些层次呢，它是以音乐的方式去创造它的形式，这个只有在卡通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卡通影片里面呢，可能有一个数学人是符号。有的时候我看迪士尼的电影比如说一个音符它是活的，它可以跑掉那 Mickey Mouse 要去抓那个音符回来，因为那个音符如果跑掉的话，整个曲子就弹奏不成了。那也许这个就有点像赛斯所说的是音乐世界或音乐的形式。不过赛斯他自己承认，他说，我对这些并不是十分熟悉的，我也不能很熟悉的来告诉你们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很熟悉的谈他们。赛斯说，我的环境不是一个永久的结构，那么就如我告诉过你们的，你们的环境也不是永久的结构，没有事情，没有环境是不变的嘛，我们的生命都在改变的话，我们的环境也都可以改变。那他这里所说的永久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念头一改变的话，世界就改变了。刚刚不是讲到什么是自由呢？这个自由就是形式的自由跟事件的自由。那形式的自由是你连外面的环境都可以改变啊。各位，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梦境是不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真实？你突然间觉得那边有一个教堂，那边就有个教堂嘛，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在教堂的尖端上，你就在教堂的尖端上啊。我们的环境 是固定的，是永久的结构，我们以为是这样啦，那可是事实上赛斯的说法是说他的环境不是永久性的结构，那他说呢，我们的环境也不是永久性的结构。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是在经由鲁伯在通信的话，那么以不同的方式，你们每个人也跟其他的人格透过其他人格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在沟通。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很羡慕罗跟珍，哇，找到一个赛斯，那赛斯随时在指导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信息。那赛斯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赛斯，只是你没有发现你的赛斯而已。我们每个人呢，都跟我们的赛斯在以心电的感应方式在沟通的。不过呢，赛斯说呢，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很少去知道这样的一个心电感应的方式，而且对你们的成果你也很少所知。所以各位，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赛斯，不是真跟罗才有他的赛斯，我们也有。那真跟罗之所以会发现他的赛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透过灵印盘嘛，或者是说呢，他是透过他自己的领悟，从物质的世界是意念建构的这个领悟之后呢，他才透过灵印盘去找到他的赛斯。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赛斯，你可以从早期课当中发现很多地方，比如说前两天上的那个谭摩斯曼嘛，他的存有一直想办法要跟他接触，然后他跟谭摩斯曼的建议是什么？是海洋练习嘛。你在海洋当中呢，假设你看到的是一个雾蒙蒙完全没有影像的东西，这样我们比较会注意到什么物体出现在没有其他影像，而不会受这些影像干扰，那你就很容易找到你自己的跟你有心电感应沟通的这些人格，没有肉身的人格在帮助我们这些人格。我觉得赛斯书当中是很真的很多很多啦，比如说早期课第二册第68节吧，就有一个是罗的祖父的叔叔吧，他进到灵印盘当中来，然后罗就问他说，好像真的还是罗就问他说，啊，这个人呢，你认识赛斯吗？他说我认识啊，你跟他是朋友吗？他说我跟他是朋友啊，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同样是交易阶层的人啊？因为他同时问两个问题了，那答案是是啦，意思是说呢，其实不只有赛斯在指导着真跟罗，其实还有一大堆的人，不过赛斯不太高兴这样的人来介入他们的教义的课程当中。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听讲古的朋友们，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赛斯，你们的赛斯呢都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想尽所有的办法在跟你们沟通，从来就不是你孤立无援的我们每个人呢，只要跳开了我们现在的自我的强烈的抓起的话你跳一格就可以看到，其实你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而且所有人都在帮助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不跳开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你的梦境状态只要你利用梦境状态，那假如你不会利用梦境状态，你说我做梦醒过来都会忘记，那你又想要知道这些事件的一些整体状况的话，刚才讲过的，你利用联想就好了。你利用联想，当你把很多的事情当作联想来操作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整个事情的本质。所以各位，我有的时候会提到说我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那跟什么事情有关啊，我每天要上课的时候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或者是今天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就把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呢，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来想，不是偶然发生这件事情，而是它本身是不断的一种联想，一种提醒。其实透过联想的话，比如说我看到 A 小姐 B 先生，我对着 A 小姐 B 先生的话，我可以用联想的方式呢 经过我的联想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片的单一的这个个人，而事实上是你甚至可以拉到它整体的一个概念。我们如果以今天的课程而了解到我们的意识其实是透过形式跟事件来体验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是那个形式吗？我们不会是那个形式，我们是用生生世世的不同形式来体验我们的经验吗？我们是透过梦境在体验我们的经验，我们是透过联想去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那么因此呢，各位，我觉得就还是一样那句话，回到你内心的感觉，因为你如果回到内心的感觉，你才会认识到什么是你真正的形式跟事件来造成你今天的经验，那到底那个是什么？你的经验到底是什么？你到底要体验什么？你到底在学什么？什么是你真正想表达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的。真正碰到一些让你很难过的事情，觉得很无理、很不公平的事情的话，你内心也会释然。就像我刚提到那个还有机会说再见的那部电影一样，这个 Samantha 呢，他其实透过很多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当天的事件的改变呢，他终于找到他自己内心的平衡、内心的爱。在年轻时代的女孩子她的好友、她的闺蜜对她来讲是一个强烈的情感事件。好，所以各位就了解为什么电影是这么演的。好，故事讲到这里呢，赛斯说我也要结束这一节了。好，那赛斯很好玩啊，因为舒华金斯带他的儿子 Sean， 而且这个 Sean 在吃奶，好，不晓得吃什么奶啊，是吃母奶吗？还是喂他吃一般的牛奶？好，赛斯说呢，我想要替你唱一首催眠曲啊，虽然这个催眠曲不是这本书的内容，而且我也没有好嗓子，开玩笑的啦，他没有真的唱。赛斯说我衷心祝福你们全体，那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赛斯的临别赠言是今天晚上早在书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的那个书啊，你写的赛斯书啊，你写的灵魂永生啊，到底要修改几次啊？赛斯的回答是说，到目前为止真的意见是此书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除了偶尔会有一两个很不顺畅的句子重新再排一下之外，赛斯讲出来的话就不需要再修改了。你看这么深奥的、难懂的，而且这么理论性的东西呢，写出来就不用再改了，那真的是很厉害啊。514节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那现在我们来开始第515节。这是1970年2月11号。赛斯说呢，以非常真实的方式，你们所用的感官创造了你们所感知的环境。感官创造环境。我们以为有什么样的环境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所创造的。好，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你的舌头上有那几颗味蕾，好，所以世界上的所有的菜啊、好肉啊、各种美味的食品，有的很贵啊，像松露啊，化果的松露啊，那么一点点就比黄金还要贵。可是如果你没有舌尖上的味蕾的话，那松露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嘛，跟石头是一样的嘛。好，我们说哎呀，狗改不了吃屎，因为它的味蕾的形式跟我们不一样啊。好，像蛇，好，我们说啊，人心不足蛇吞象，蛇它在吃东西，它有像我们一样用味蕾去品尝它吗？我相信也没有啊，但是他一定有他的感知方式了，他为什么那么饥饿，那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东西来吃？那我们 生了几个味蕾，所以在我们世界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在感官上所必须要去分别心的分别嘛。我们去分别说这个是怎样，那个是怎样嘛。你身为一个女人的话，你会觉得啊，男生怎样是很帅，怎么样是很好的。可是对我是男生来讲的话，你说他很帅的那个，我不觉得他很帅啊，我觉得女生很美丽啊，我没有觉得男生很帅啊。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官方式不一样嘛。你觉得你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因为我们的感官方式不一样啊。好，当你是女人的时候，你欣赏男人的角度或欣赏女人的角度是以女人的感官方式去体验他的，而我身为一个男人的话，我看到的男人跟我看到的女人啊，我是以不同的形式去体验他的。如果你今天是黑女人，你是个黑男人的话，是黑人的话，你所看到的人的形式，你觉得很漂亮的那个人啊，或许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漂亮啊。哦，可能对我来讲的话，啊，某些形式的人，我觉得很漂亮。好，那很多美国人呢，他娶了一些中国的太太啊，像我的同学就有人嫁给美国人了哈。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跌破眼镜，因为他不是胖胖的吗？而且他长得又不可爱啊，没有那么漂亮啊，为什么这么帅的美国男人会那么喜欢他？是因为他们在看中国人的眼光，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在看中国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吗？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人会用这种角度去欣赏中国人，因为他们审美的观点不同嘛。好像如果说我今天是个中国的男人的话或者是中国的女人的话，我们说什么一白遮三丑嘛，是不是越白就好像越漂亮，然后嫩嫩的白白的像林黛玉一样啦，有点羞涩的这样的女生呢，我们觉得说这样的女生很美哈，像什么林青霞似的长头发哈。可是在美国他们的生长环境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会觉得黑黑的才漂亮啊，说不定有一点肉肉的也很好看啊，不是那个像西施一样孤瘦如柴哈，但我不知道西施是不是这样子的哈，也许像杨贵妃胖胖的才可爱嘛，像查尔斯一样胖胖的才可爱。所以我们的感官创造了我们所感知的环境。好，那王姐在下头是著名佛家用语五根创造五尘啊，那这样解释的话，如果你不是佛教徒，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五根什么叫五尘。五根的话就眼耳鼻舌身嘛，眼耳鼻舌身五种嘛，那五尘的话是你对应的环境，好，叫五尘嘛。这里提到你们的肉体感官使你们必然感知一个三次元的实相，我们感知不到除了三次元的实相的东西之外的其他东西啊，我们觉得它不存在。赛斯存在不存在？我们觉得不存在，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可是赛斯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好的书呢？所以显然它是存在的哈。赛斯说呢，意识既有内在感官，好，这是所有意识以身既有的，好，不论它的发展如何，它都一定会有内在感官。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有肉体感官，好，赛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是用我们的感官所体验出来的世界，可是这个感官的后面呢是有内在感官的。如果我们用的是内在感官，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体验到的世界就会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好，我们昨天的课程，好，我们在介绍第四种内在感官，观念的感官，整个从第37节之后，我们会从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不断的介绍内在感官的内容。那之所以介绍内在感官做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也有，只是我们不认识它而已。既然我们的意识一样具有内在感官的能力的话，所有的意识都以身具有的话，那当然我们要学会用它嘛。好，我们如果学会用了内在感官之后，我们就不用像自以为的在物质世界当中只能用因果线，用单一的 生命形式在过我们的生活嘛，我们可以跳开的肉体，回到一个整体上的运作，就好像我们在梦中的那种形式跟事件的自由。但是这里说，这些内在感官以某一意识形式都在采取某一特殊化的形式，比如说肉体形式，我们的内在感官用某一种意识形式，比如说肉体形式，在肉体形式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在操作我们的事件跟经验，以便在某一个特定的系统内运作的时候呢，所涉及的感官能够独立而不互相干涉，不相妨碍了。所以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真的是以为我眼睛看到的才是真的啦，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啦。那你耳朵听不到的这些电波啊，好，你手机收到的信息你耳朵听不到，但是它还是真的啊。好，你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啊，新冠病毒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啊，它会让你丧命啊。所以不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好，我们有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的话就跳开了这个时空，时空或者是肉体感官的限制。那我们因为只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操作呢只能用肉体感官。因为如果我们用肉体感官又用内在感官同时在运作的话，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不熟悉它的话，它就会互相干涉，互相抵触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了解它的话，你是可以合并去使用的。他说因此每个读者都有内在感官，每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真跟罗才有，并且到某种程度呢，你们经常在使用他们。虽然在自我的层面上他并不知道他这样在做，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比如说直觉性的资料，比如说我再讲一个，讲到快要烂掉了，我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想到我的英文老师，那我在想我的英文老师，当然不是我的肉体感官想到嘛，不是我的脑袋想到嘛，是什么？是用我的内在感官得到的资讯嘛。所以我们经常在这样做，甚至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们在做。好，你在写作写文章的时候呢，你脑袋里面明明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你边写边有很多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呢，它就突然间出现在你的纸上。好，有时候呢你在钢琴上呢，你摸来摸去就随便弹一些音符，怎么音色或者是曲子既然可以从这些音符当中自己拼作成一首曲子出来。所以显然来讲，你是在用你的内在感官吗？为什么你碰到一个人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你对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好，有的时候经常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会有那个所谓的认亲的行为嘛，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说他是你的什么人。因为这你在用你的内在感官呢，你知道现在的外在形式根本没有办法阻碍你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嘛。好，很多转世经验当中呢，这个人跟你的影响很深或者是关系很深的话，你一看到他呢，你肉体感官当然不知道啊，可是你的内在感官是知道的。各位，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去想想看，你第一次看到你的伴侣的时候，你是不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现在知道的事情呢？好，就用回溯的方式，你现在隐隐约约去想想看，当时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不要说伴侣啦，就算其他的人啦，就算你自己的孩子啦，他出生在你的家庭，你会不会隐隐约约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格会跟你在这个人世间呢，会共同谱出你的人生重要的经历呢？你多少是知道的。而这些事情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你就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呢。赛斯跟我们不同的点在哪里，是我们不自觉的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而且我们也不会很清晰很容易的很自己操作的方式去操作我们的内在感官。 至于赛斯的话，他说呢，我们相当自由，而且有意识的在应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是无意识在应用内在感官，可是对赛斯，因为他用内在感官用熟了嘛，他们在那个层面上不是用熟的，是他天生就会用，所以对赛斯那个层面来讲的话，他们相当自由，而且相当有意识的在使用他们的内在感官。他说呢，如果我们也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便会觉知到赛斯他们生存在其内的那种环境。如果我们用内在感官而不是在用外在感官的话，我们操作我们意识的形式跟操作意识的方式以及能力的话，就跟赛斯的那个环境是很相近的。赛斯说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伪装的情况，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伪装的世界，所以在其内的话，事件跟形式是自由的。我刚刚讲过，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我知道事件是我内心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事件跟形式是自由的，我可以用什么形式？我现在是个男生，我可以马上变成女生。我现在是个爸爸，我可以马上变成妈妈。我现在是老人，我可以马上变成小孩。你不需要在什么吃什么药物或做什么整容，你希望什么样形式的外貌，你就可以是那个形式，就可以经验那种事件。经验事件跟经验形式是自由的，而非焦灼在一个果冻式的时间模式里面。这是说呢，他说你不仅能够看到你目前的起居室好像聚集着一堆看来是永恒的家具，而且你能够转移焦点。我们如果现在坐在我们自己的房间呢，我们觉得墙壁是固体的，你撞到的话还会哎呦一声很痛嘛，床铺是真实的，你躺在上面可以好好睡一觉。可是呢，如果你以内在感官去看的话，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原子电子啊，他们就是永恒的家具啦，而且他们能够移转你的焦点，你看到的是组成这些东西的原子跟分子或其他的粒子，而且极广大而永恒的在跳舞，所以为什么他说你看到你的起居室好像是永恒的家具？为什么它是永恒的家具呢？因为它是原子电子在那边跳舞嘛，跳永恒的舞嘛。好，墙壁是什么？墙壁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嘛。石头是什么？石头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嘛。拿一只刀子在切东西，那个刀子也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嘛。那个原子电子可以绕成其他东西啊，因为原子电子是永恒的。好，那它所形成的原子电子也一样形成形式嘛？那原子电子形成形式也是为了要体验一个经验嘛？所以甚至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灵光式的光辉，那组成分子本身的电磁结构的灵光。好，你看到的床铺，好，这个床铺是有组成它的原子电子，而且这个原子电子呢，它有电磁结构的灵光光芒，灵性的光芒。那他说呢，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浓缩你的意识，直到它小到能够游过一个单分子，而从分子的世界向外看，观察这个房间的宇宙，以及互相关联不断变动的星状巨大银河系。对上面的这一段文字，各位你怎么去体验它呢？我们怎么去想赛斯所说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浓缩我们的意识，可以浓缩到小到一个原子混子，然后呢去通过我们的房间，去通过人的身体。各位如果你是在灵魂永生第十九章，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或我们的脑波 慢慢呈现阿华波的时候，还不一定要很小，就是当它呈现阿华一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跑到自己的身体或别人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我们的意识是可以缩小到非常非常的小，能够游过一个单分子。当我们的意识呢在阿瓦波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别人身体去看看，哦，他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今天愿意缩小你的意识到一个非常小的程度的话，你从你的房间里面看出去的话，这就是一个世界啊。好，从混子的自己的世界向外看，观察这个房间的宇宙，你就发现它好像不断在变化的星系银河系那么大，而且是互相关联的。在网络上呢，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图片，它是不断用放大的方式，比如说从你家的后花园，那这个放大镜呢，慢慢放大，慢慢往前伸展，往前伸展的话，那么你的房子就会变成一个小点，最后小点到地球变成一个小点，到整个太阳系变成一个小点，变成银河系是个小点，就不断的往前去拉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处的地方是小点中的小点中的小点，好，然后呢再回过头来的拉到原来你的那个正的那个花园的位置，你再继续往深入里面拉，好，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石头，那继续往这个石头的里面去分析，去刚才是放大对不对，现在变成显微嘛，好，去缩小，一直往内缩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越往内缩越往内缩，结果所出现的景象既然跟你放大的景象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呢你放大以后，你看到这里所说的巨大的银河系不断在变动的，那么缩小呢，缩到极小的时候也是星状巨大的银河系，所以之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不一样啊。好，缩小跟放大它都一样的，各位，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你去想一下那个我们之前课程所介绍的那个睡醒理论。好，睡醒理论当中呢，它提一个概念，就是说用复制的方式，用一个点然后不断复制，复制到无穷大无穷大的时候呢，它其实跟原来那个状态那个形象是一模一样的。那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更恐怖的是你用放大的形式啦。我之前曾经在课堂上用我的 iPad 然后换给大家看嘛，比如说一个形式，一个那个形式要怎么讲，一个小点跟大点啦，一个小点跟大点呢，你任何一个点你点进去，然后你就发现它可以不断的伸展，那在伸展的当中，你移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点再点进去，它仍然是一个大世界，仍然是一个银河，仍然是一个星系。那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点，你随便乱点了，点一个最小的那一个好了，好，你看哪一个那个好像是个偏远的地方，你再点进去，它还是一样是一个星状的巨大的银河系。我想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吧。我们的意识形式呢，如果你愿意缩小，你可以游过每一个单一的分子原子，然后呢从这个分子当中去看世界，而看出来的世界跟我们现在从我们的眼光所看出去的世界也是一样的。研究天文的人会说呢，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了，因为你继续往前看的话，你自己是小到不行啊。我们一个小小的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面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然后呢我们的银河系也好，对太阳系来讲的话，太阳系又是非常的渺小，可是我们银河系如果跟其他的银河一比起来的话，是二十几亿个银河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银河，而且银河是偏在不重要的位置上，而太阳系是偏在银河系不重要的那个旁边的位置上，然后地球呢可能在太阳系里面又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那一颗，不是像木星那么大，也不是像太阳那么大。而我们在地球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生活在美国，你因为美国很大，可是在地球的整个范围当中还不是一个最大的点。那台湾的话呢，只不过是按照川普总统的说法呢，是 一个桌子跟一个笔尖来相比嘛，好，所以不是在比大小啊，其实是我们的意识是可以伸缩的，好，在内在感官当中有一个感官叫做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嘛，我们不管是放大也好，收缩也好，我们是我们的意识在创造我们的世界，好，各位，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环境所迷啊，好，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状况其实就像梦境一样啊，我们的这一生我们觉得说啊，现在老了，好，现在怎样了，那不过是很多一生当中的其中一生而已啊，好，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这里他说了，现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代表一个合理的实相，不是哪一个是合理，而是所有都是合理啊，我们自己的实相并不比任何其他的实相更加合理，也就是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地球，好，那死亡地带那些人是死掉的，所以他们是虚无缥缈的，赛事世界是虚无缥缈的，我们才是真的。对每一个存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都会以为这个才是真实的世界啊，那什么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实相，可能性的地球，那个都是假的啊，我们的梦境是假的。赛斯说呢，我们的实相没有比任何其他的实相更加合理啦，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个实相而已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实相是真的，所以我们以为它是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的梦境是假的，所以我们以为那个梦境是假的，但是梦境不是假的，梦境有它的实相，如果你是在梦境，你是梦境里头的居民的话，那么你会觉得物质的实相是假的，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一定会以为那个才是真的，你不会觉得自己存在的这个人世间是真的。好，所以意识创造形式，这是这一章一开始所讲的，是感官创造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感官所创造的，而我们的环境被体验为唯一的，我们感官所能够触及的就是我们的世界的极限，你看不到的东西是因为你的感官看不到，我们采用某种感官方式，所以我们感知到所感知的世界。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执着吗？你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你是为男为女，你是有钱没钱，你是幸福不幸福，这个不过是你的感官所创造出来的环境而已啊。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环境，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只要你用联想的方式，只要你回到你的经验的本质，也就是你情感的本质的话，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今天用这样的感官方式在创造我们的现在的环境。就好像你如果在梦中能够操作你的梦境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梦境是可以操作的。好，那也全部都是伪装实相，全部都是装出来让你去体验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个更深的领悟了。好，好，那看起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公鸡在啼叫，可是显然太阳公公已经慢慢出来了，所以从晚上到天明，好，既然是天荒夜谈，那天亮了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衷心奉上我诚挚的祝福，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来讲未知实相第515节，下个星期我们接着以下的内容，就现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代表一个合理的实相，各位朋友，晚安，早安，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